感谢主。那我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教会方面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对我是完全非常非常的新，所以我也只能是尝试着做一点点的理解和分享。那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呢，就是关于神在我们当中的神的居所，神的安息之所。这个主题呢，就是说神要居住在我们的当中。这个主题在圣经当中呢，从创世纪开始呢，就一直呢延续到了启示录。这个主题呢，就是像刚才那个琳达姐妹讲了一句话，她说原来她发现了，就是说神的心意呢，就是要把天国带到地上来，这是神最终的心意。然后在启示录最后呢，就讲到了说神的心意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死亡，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就看见神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心意，在他里边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心意，就是他想与他的子民的同住。当我在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人间的这种各种关系，我们各种有我们涉及的很多的人群范围，我们涉及到可能我们在公司里面有公司有老板，老板喜欢我们跟他在一起，他希望我们为他工作，老板的希望呢，他对我们的方式呢，就是发给我们工资。然后我们有朋友，朋友呢可能是经常呢我们会在一起聚一聚，聚聚餐，分享分享。但是我们这位神呢，就是有这样一个极深的心意，他这个心意呢就是父亲的心意。唯有父亲有这样一个极深的心意，就是他要与他的儿女同住，而这是一个为父的唯一的一个心愿，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原因。所以神呢，就当人从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远离了神以后，神就一直没有放弃人，一直把这个永恒的计划放在他的心中。然后他在整个圣经当中呢，慢慢慢慢的把这个心意呢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最早呢，神就在以色列民当中呢做了拣选，他首先呢要在以色列民当中选择了以色列民，然后呢把这个心意呢透过以色列民呢向世人来显现。所以神就拣选了以色列民以后，带领他们出了埃及，然后进到了旷野，然后神在那里给他们颁布律法，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在这个同时呢，神做了一件事情，吩咐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吩咐以色列民说，你们要给我建一个会幕，就是做我的居所。这个居所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什么用处呢？所以神就对摩西说，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所以我们就看见从人堕落以后，神第一次把这个心意呢再一次向人来显明，就是透过摩西的说了这话，就是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当然这个相会是有条件的，就是说你要遵行神所颁布的律法，然后你要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呢你要进到会幕里边呢，按照神的设立的条例呢来献祭，然后人跟神的关系呢是恢复的。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这的的确确就是说到了我们人的救恩，神给我们的救恩的一个本质性质，就是神要使我们重新跟他和好，不但是关系上的和好，而且是实质上的同住。以色列民呢果然按照神的吩咐呢，就是在支搭了这个帐幕，把约柜呢放进了帐幕当中，神呢就透过他的荣耀在会幕中的彰显呢来肯定这一件事情。 神的荣耀就在这个会幕中彰显。当然以色列民呢，就是领受到这样一个这个神的祝福，领受到神的这一个吩咐。但是应该说呢，在当时的以色列民呢，他们并没有看清楚，看得更远，看见说神呢有这样一个永恒的心意，是对着全我们整个人类来讲的。所以这以色列民呢，那单单呢，他们也知道说以色列民是独一真神，但是他们更心里面更认为呢，这个神呢就是他们自己的神，是他们以色列民自己的神。所以他们的着眼点呢，也更加着眼在说神呢，他们敬拜神呢，会带来神给他们带来祝福，会给他们带来脱离外邦的这个压迫，会给他们带领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对这个神是这样一个认识。但是神的心意呢，就是要与人同住，这个心意呢，在圣经里面呢，第二次得到了确认呢，就是到了大卫的时候。到了大卫的时候呢，就是大卫非常的合神的心意。大卫有一个想法呢，当他当了王以后呢，他就想说，哦，我呢当了王了，住到了这个非常漂亮这个王宫里面了，但是神呢还住在那个小的那个帐幕里边，我要为神建一个大的这个圣殿。大卫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实际上是在以前没人想过，这个想法应该是非常大胆的。因为这个想法大胆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大卫如果是要建一个圣殿的话呢，就是要把原来那个帐幕那个会幕呢要废掉。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像耶稣那时代，如果法利赛人在的话，法利赛人一定会反对摩西那个大卫这么做。因为那个会幕是神按照他的尺寸他的样式一笔一划的不能错建了起来的。但是今天大卫呢却要把这个废掉，重新建一个更大的一个圣殿。这个事情是非常大胆的一件事情。但是神呢却恰恰的呢就非常喜悦这样的事情，但只是吩咐他说，你不要做这个事情，你不要建了，因为你的手上有流人血的罪，你会玷污这个殿，那让你的儿子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呢这个圣殿呢就在他儿子所罗门的手中呢就建立起来了。所以看大卫建这个圣殿呢，他有一个深，里边有个非常深的心意，就是他认识神呢非常的深。诗篇五十七篇记载一段话，就是在当大卫还在逃亡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诗，他说，耶和华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就是说我不单要在以色列民中要称颂你，我要在外邦中，在列邦中也要称颂你。然后说，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荣耀高过全地。大卫有个心意，说神就是应该是全世界的神，就应该是宇宙的神，他就配得一切的称颂，他就配得在这全地得到荣耀。所以这个想法恰恰是神的心意。神当神拣选以色列民以后，神有一个心意，就是想借着以色列民这个民呢来见证他自己，彰显他自己。虽然神没有明确对以色列民说你们要去出去宣教，没有像耶稣吩咐我们这样吩咐，但是神的心意的的确确是在这里，要透过他的选民来见证他。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教会的时候，非常感谢神，周牧师在新生堂呢讲了两次道，第一篇道就是讲到了见证，就是讲到了教会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神呢就是想要透过他的选民来见证他。果然神的印证就是说，当圣殿建起来以后，同样神的荣耀就像当年充满了会幕帐幕一样，同样充满了大大的充满了这个圣殿，以至于祭司都不能站立服侍。当这个圣殿建成以后，所罗门也蒙福，以色列民也蒙福。圣经记载一段故事呢，就有非常有意思，就是那个示巴女王来访问所罗门，他看见所罗门王啊真的是蒙神祝福， 哇，他的吃，他的穿，他的服侍的人员，他的宫殿，哇，真都是非常非常的尊贵，非常非常的荣耀。然后示巴女王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他就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崇颂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说神的圣殿设立了，别人来看见的时候，示巴女王说了一句话，说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正是见证神的荣耀。这个圣殿的设立还有另外一个心意，神另外一个心意在这里面显明，就是那个会幕呢是移动的，是不固定的，但这个圣殿呢它是个永久性的。看见神的心意，说我在地上我是要永久与你们同在的，我是要永久性与你们同住的。然而所罗门虽然建了这么一个宏伟的圣殿，但是他自己知道，这个圣殿虽然宏伟，但仍然不是神所希望要居住的那个地方。所以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殿呢？全宇宙所有的创造物都是神自己创造的，那他拿什么？我们拿什么来建起来，仍然可以够神来居住呢？所以神要在地上设立他的居所，这个心意，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呢，才又进一次的向我们来显明了。所以约翰福音就讲说，以前是神搭立这个帐幕，然后神的荣耀充满当中。然后当耶稣来到了世上的时候，圣经说是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在我们当中，有恩典也有真理。就是那位神他自己成了肉身的形象了，他终于住在了我们当中。当旧约的时候，神是透过他的选民，那个以色列民，那个选民，一点点的选民来显明他居住在，就是那个单一那个以色列民当中来居住。当耶稣匆匆满满的来到当中，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这个范围扩大了，不单单是以色列的选民，而是所有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有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人，神都住在那里。但是呢，所以我们看见在帐幕里边也好，圣殿也好，神与人相会这个条件非常的麻烦，就是靠着大祭司的献祭，靠着牛羊的血，然后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进到至圣所与神相会。但是今天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靠近神。靠着是什么呢？我们不再献牛羊的血，那个献牛羊的血非常的麻烦，非常的严格。但是今天我们神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所依靠的是耶稣的血。所以圣经说，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来。另外一点就是说，神离我们，今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以色列民选民的时候，以色列民只能远远的看，神的荣耀在山上降临的时候，以色列民不能够靠近。今天我们的神却住在了我们的心里边，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了我们每个人的里边。然后神的心意进一步向我们显明了，耶稣说他就是那个要充满教会，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他就是要充满教会的那个充满万有者，他就是那位神要以教会为居所，他就是教会的头。所以今天我们就彻底的明白了，当我们一起来聚集的时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居所。这个居所不再是那个物理性的一个建筑物，而是以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边蒙拣选的一群人，这就是 耶稣基督今天在地上的居所。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六节，二到五节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或者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既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突然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哦，我们就读到这里哈，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个居所是我们以我们新约的信徒为居所，然后这个居所的建造呢，是靠着我们每一块一块的，圣经叫我们叫做活石，每一块活石来建造起来。那么这建造这个居所，当我们来提到这个题目说安息之所的时候，是不是说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了，然后神就在我们当中安息了呢？神就是叫与我们这个为安息之所了呢？我们应当说，我们聚会在一起，我们成为一个教会，就是神的家。但是神在我们当中是不是安息呢？我就是想到两点呢，就是在这里边算是抛砖引玉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神如果能在我们当中安息的话，就是神在我们当中他应该是完全自由的，就是神的灵是不受抵挡的。第二一点，就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有真实的敬拜。当我们来思想神喜悦什么的时候，神他能够在我们当中安息的时候，就是他在我们当中喜悦我们的同在。但在当我们喜悦我们什么呢？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成为一个教会的时候，他喜悦我们什么呢？想来想去，我还是想回到了旧约。神到底在会幕里边设立了会幕，喜悦以色列民的什么？如果说神给以色列民颁布了律法、条例，如果说把它当成以色列民跟神的关系的一个边缘的话，比方说十诫，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如果这是一个外缘的话，那么以色列民跟神的核心的关系，就是透过献祭的这个事情来代表出来。就是当以色列民愿意把这个贵重的牛羊杀掉，把它血，把这个牛羊这个焚烧献给神的时候，神这个时候喜悦。那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什么是我们所奉献的祭呢？神所看重我们所奉献的祭，就是我们真实的对神的尊崇，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边的委身，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传福音，我们领人归主，我们在小组里边，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我们的财务的奉献，我们真实的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我们做这些都是做给神的，都是放下我自己的老我，单单来献给神的。当我们真实的用这个来心灵诚实来敬拜神的时候，神说这就是我所喜悦的祭，这就是我与你同在的象征。神在我们当中，在末世的教会特别的，我发现就是要神要恢复两样教会的特征。第一，就是教会要在这末世不管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要来见证耶稣。第二一点，就是神要恢复一件事情，一个真理，就是人人要成为祭司。祭司就是来服侍神的，就是来侍奉神的。神在末世要恢复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子民，但同时每一个人 要做神的祭司。当我们被耶稣基督的血所买赎了以后，神就说我们就成为了耶稣基督的祭司。我们成为祭司不是我们自己够资格然后去担当的，而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血我们被买赎以后，神赋予了我们祭司这个资格。所以不管我们是信主，我们受洗是多长时间，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君尊的祭司，我们是都是要来服侍神的。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我们就是要成为活石，像活石。我们怎么来建造教会呢？就是做祭司。我们来献什么呢？我们献是悦纳的灵祭，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是活石献灵祭。耶稣基督奉献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成为了教会的房角石，但是耶稣基督奉献的是什么呢？他是最大的祭司。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奉献了，成为了教会的房角。然后当圣经说我们也要像活石，我们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也是那个祭司，我们所奉献的就是我们自己。神在启示录里边讲到了祭司的时候，把祭司这个位分提到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在启示录五章十节，当他提到他的选民的时候，他这样说道，他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看见做国民归于神，做祭司啊，就是神的子民，做祭司还有一件事情是执掌王权，这三样事情是不能分开的。神今天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要恢复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人人要成为祭司。我们不单单是分别出来成为祭司，有祭司这样一个位分，而且我们要在生活的实际当中要成为祭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奉献那个灵祭。当我们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所奉献出来的每一样事情都是被神所悦纳的。这是神今天在教会要恢复他的真理。我特别感谢周牧师这两次在我们新圣堂的这个分享。然而我们看见有一样事情，这样事情就是说，当神要在我们工作当中工作的时候，当神要在地上设立他的居所的时候，有一样事情是真实的，就是魔鬼撒旦的破坏。神的心意逐渐向我们显明了，神逐渐就是说，他一开始是选择了以色列民，选择了与他们同在同住，然后呢又透过教会，透过耶稣基督来显明他更愿意与我们同在，要与我们更近，要与我们更多的人同在。然后在我们再往前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心意，就是神有一天他要把那个新天新地放在我们当中，他自己亲自要与我们同在。当神要成就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敌对的势力，这就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就是那个堕落的天使，他就是那个悖逆的，又叫做说谎的，又叫做控告者。他一直的，他自己是悖逆神的，他一直的就是想不要人来敬拜神，要人来敬拜他，整个的世界就握在他的手下。我们教会面临的一个真实的敌人就是这个魔鬼撒旦。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啊，十二节十三节。所以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你看，我们看见当他说与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原文作摔跤，这就是教会在这世界上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位置。 他是不断的与这个属灵界的这个恶魔来摔跤，他处在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一个世界当中，但是他又掌管这个世界。我们所看不见的这个世界比如和我们今天能看见的一样的真实，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常常忘记了教会要在地上成就神的旨意，要做神的见证，要成为神的居所，我们忘记了说我们教会是与那个属灵界的这个恶魔来摔跤，他也常常来迷惑我们，他挡住我们的眼睛，好叫我们看不清，以为我们没有这个敌人，以为我们不是与他来征战，以为我们是与人这种属血气来征战。但是实际上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教会从他诞生的那一天就受逼迫，就受破坏。我自己有非常深的感受，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不欢迎教会。当我们就是在一年前我们开始酝酿说在那个波恩比和 New West 的要成立新圣堂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感受得特别深，就是当我在去寻找一个聚会的场地的时候，哇，我整个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我突然就是有一个发现，我发现这个世界不喜欢教会。最早我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想的地点就是在那个波恩比那个凯姆隆图书馆，那个地方非常好，因为呢交通方便，离天车站也近，而且呢他那个地方呢就是说已经有很多人群在那里边，我们如果在那里聚会的话呢很快呢就会传播出去。对，所以在09年的秋天的时候我就去问，但是呢我问他有没有礼拜天的聚会时间，没有。有没有礼拜六的聚会时间，没有。那里边的聚会呢，各种各样的聚会都有，有儿童的那个就是那个娱乐活动，有老年人的健身，有打那个滚的那个球的是什么那个球的，还有打牌的啊，还有平时聚餐的。但是当我去问他的时候，一直到今年的开春天的时候，没有一个时间段能够提供出来。然后我就曾经去过一个那个餐馆，那个餐馆也很大，也不错，我看也不错，离这个交通地点也很近。第一次去他没有反应，然后第二次去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我打电话说可以了，就说了一个价钱，大概是500块钱一个月啊，让我们聚会4次，而且呢就是还包给我们100块钱的餐费 coupon， 一个月500块钱了，给100块钱 coupon， 我觉得很划算，我就跟周牧师汇报，周牧师说很好啊，我们去看。结果没等到第二天的时候，他的老板就来电话了，说不行，你这个价钱太便宜了，我们至少要翻一倍，所以我们就不能去那里。在那个图书馆的边上呢还有一个教堂，那个教堂呢是叫做安利根哈，就是安利甘中的这个教堂。我第一次去呢到秘书那呢就把我挡回来了，我还没有讲我是要干什么，我只是问他说我是教会我想要有问租场地，他马上就是说没有。我是很奇怪啊，我说一般的话这个事情好像不应当是，我觉得我们教会跟这个 Howard City 合作不说是牧师很支持吗，怎么到秘书那就挡回来了。所以我就过了一段了，我就想了个办法，我就不再跟他秘书说，我就到那个地方我跟他秘书说我要找他的牧师，所以我就去了。他说你来干什么，我要找你的牧师，他说好，牧师就在里边。果然牧师很客气，牧师请我坐下，我就跟他讲，我就分享我的意向，我说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华人移民在这个地方，但是没有方圆几公里没有一家华人的教会，我说我们要在这边成立教会，我们要聚会，希望用你的场地。那牧师很客气，好，但是你知道我是刚刚到这里就任2个星期 我要跟这个我们的长老要商量，我给你打电话。大概过了一个礼拜，他打电话了，告诉我没有，我们没有位置，对不起，没有任何解释，只是说对不起，我们商量了，我们觉得我没有时间，没有这个来给你们。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有一点沮丧。但这段经历也是我非常非常的一个深刻的一个经历，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可以有餐馆，可以有剧院，可以有各样的活动，甚至有宗教的活动，但是你要想建立教会，你不受欢迎，没有人欢迎你。这就是这个世界今天真实的光景。是世界不欢迎我们吗？是。但是本质是什么？是本质，因为那个天上有一个恶者，那就是那个抵挡耶稣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要抵挡耶稣，所以他要来抵挡教会。这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所以教会是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来诞生的。我们是在去年的时候，教会重新发动一次祷告，发动了专门为职堂和宣教祷告。经过我记得是两个月的连续不断祷告，我们的事情突然就开始发生了转变。就是也有一个教会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那个地方就是借着一个弟兄，他就把我们引到了那里，那个教堂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所以我们是在属灵当战争中得胜诞生，所以教会也他也一定是在属灵征战当中成长。我们如果想说教会就是要平平稳稳没有属灵征战的话，没有任何的风浪的话，我们这样的盼望，我们这样的观点是不现实的。在末世与这个撒旦的相争的过程当中，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权柄的一个较量。耶稣基督彻底的在十字架上打败了撒旦，把得胜的权柄给了教会，然后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今天撒旦有一个伎俩，他就是第一，他想方办法混淆这个视线，使人们眼睛模糊，看不见这是一场与他的属灵的征战。对那些已经看见是一场与他征战的、有能力在征战的教会，他就来破坏。他想使这个教会失去战斗力，让他们在战场上退下去。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牧师叫做雷克乔纳，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末日决战》。他是在异象当中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意象显示了末日的和撒旦这个决战的一个场景。他说他看见一支邪灵大军绵延之长不见尽头，这支大军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各种关系制造分裂，教会之间、会友与牧师之间、丈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甚至儿女彼此之间制造分裂。侦察兵被差遣出去找出教会、家庭或个人的破口，让拒绝、苦读、情欲进入，并进一步扩大这些破口，接着让随后而来的部队可以融入这些破口，进而完全控制受害。就是他说，我远眺这支大军的最后方，便看到那控告者及其亲信，我开始明白他的计谋，而且很惊讶他的计谋竟是如此简单。他知道如果一个家若分裂必站立不住，而这支大军代表着他企图要让教会分裂，完全从恩典中堕落。这是他记载着末日的最后的一场决战，是最激烈的一场决战，就是在这个末日要展开。所以我们不是凭我们的一厢情愿说我们要回避这样一场，但是他的计谋我们容易识破。他在教会里面的计谋就是要在通过各种手段来制造分裂。如果我们能识别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有正确的回应。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点，我们是不要怕的。当耶稣他说我要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教会，人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的时候，当任何的冲击来的时候，我们第一点呢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用信心来抵挡仇敌，我们是不能怕。好的时候好像是我过去的去年的，我也有很多经历，我自己我觉得很沮丧，好像是 那个我们是打不了仗了一样，或者是我们打了败仗一样，好像说孩子我们心里面在怀疑，我真的在怀疑这个职堂还能进行吗？今天早上我就看了一段这个那个有一个在这个 YouTube 上有一个录像片，很有意思的一段。这录像片是什么呢？他就是讲说一个小孩跟一条蛇在斗，那小孩呢刚会爬，然后呢有一条蛇在跟他斗，那时候我相信就是他拍摄像的时候那蛇已经是没毒了没牙的了。然后呢那小孩呢因为他站不起来嘛，他就在那爬爬呢，他就是看着那个蛇，那个蛇很大嘛，那蛇就是头就这样子啊，就这样。然后呢小孩子的头在这个位置，他呢小孩子的手呢就来抓这个蛇的这个位置来跟他斗，然后蛇的头呢比小孩子头还高，然后就是这样来咬。然后那个很有意思，然后他就讲说你和蛇斗的话你要站起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神给我们的权柄是践踏什么呢？蛇跟蝎子，我们要起来践踏，站起来践踏他。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看见敌人来得太厉害了，太凶猛了，我自己就趴下了，我就开始看着他的时候不会得胜。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教会耶稣是教会的主，不管什么时候来临的时候，耶稣仍然是教会的主。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站立起来践踏毒蛇蝎子。当如果我们发现如果有仇敌在我们当中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有的时候也不是完善的，也不是百分之百完善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发现仇敌还在我们当中工作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仇敌赶出去，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第二就是我们就是用合一，合一是我们最坚强最有力的一个武器。我们如果发生了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对于那些问题我们才来进行埋怨啊、指责或者是彼此的批评论断，我们恰恰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的诡计就是要让破口增大，他就是要分裂教会。所以当我们用合一的时候，魔鬼的诡计就被识破，他就要退去。瑞克小娜在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仇敌末日大军的开始，是撒旦终极的骗局。历世历代以来他一直使用这支军队，但却未曾像现在这样来达到他邪恶的目的。但是不要害怕，我也有一支大军，你现在必须起来打仗，因为不再有可以躲避这场战争的地方。你必须为我的国度、真理还有那些被蒙骗的人而战。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到我们当中来，你把天父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就是你爱我们，你不但是叫我们与神和好，而且你有一天你要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你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要真实的做你的子民，你要真实的做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末世的时候选召你的教会要成为你的见证，选召你的教会要使众人来归向你的国度，要回到你的家中。当那一天你的帐幕设立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在你的宝座面前敬拜赞美。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愿你使用我们的教会，主啊，兴起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为你发光。感谢主，赞美主，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